很清楚的精神，教会有属肉体的教会，教会有属灵的教会。那这个断案不要忘记是保罗的断案，也是圣灵的断案。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指着指头说这个人是属肉体的，你如果只说他是属肉体的，这个人说话都是属肉体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一定是要记得，什么时候你说别人都不是，只有我们才是对的，你已经不是了，你懂吗？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。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呢？很清楚的，就是有两条线，一条线是属肉体的人，一条线是属灵的人。属灵的肉体，属肉体的人就做一些属肉体的事，那么属灵的人就做了一些属灵的事。所以定是很自然的，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就把哥林多前书就分成两大段。那么当然圣灵所要的还是属灵人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我说灵前灵后加在一起讲什么，很简单，就是属灵人。那么谁是属灵人呢？这就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所两次保罗说到完全人。完全人就是成熟的人，那么属肉体的人呢，就是婴孩，在基督的婴孩长不大，还幼稚的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属肉体的就表示他没有成熟，他仍然幼稚。这种人知道不知道有一种人叫做神童？这个神童啊，实在是他也许12岁就读大学，甚至大学可以毕业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不表示他成熟的。他只是在某一方面特别发达而已，他的确在无论他的确是天才，但是难处就在这里，你宁可你的孩子像普通人一样，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是神童，是这个奇才。他的有些地方是跑得很快，但是其他地方他没有成熟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神童，在很多地方你很积极去学，在很多地方他都行，但是呢，如果圣灵今天来让圣灵来评断的话，你就知道说里面有很多，你就知道说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你们有人说我是属肉属基督的，你看好不好？你们说这是保罗的，他说是基法的，他说是亚波罗，你们都不够属灵，我是属基督的。但是保罗浇一盆冷水，你是属肉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只有口里挂着我是属基督的这些人才属基督，有的人没有挂在口里，他是属基督的，他是属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，从保罗的评价就代表圣灵的评价，那才是我们真实的光景。我觉得今天最难可惜的一件事就是，一个属肉体人不可怕，最可怕的他不知道他是肉体的。那在这个人身上不光是肉体，这个人还多了一样的毛病，就是瞎眼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贫穷不可怕，就怕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贫穷，以为我是富足的，这叫什么？这是在对自己捉迷。那这个需要圣灵的拯救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圣灵需要和矫正的工作，我相信这次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我们都要接受圣灵的矫正，让圣灵把我们归零。你知道一个磅秤呢，如果不归零的话，常常会误导你的。你高兴，你白高兴了半天，你以为很好，因为你这个磅秤没有归过零的。所以圣灵如果今天主要用我们，我们就一定要归零才可以。那么十字架呢，就是专门做归零的工作。好，所以呢，大概我想清楚了，前面11章，后面呢，后面呢，这个一共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那么一共是5章，这是后面的5章的圣经。那么前面这11章又分了2段，后面的5章也是分了2段，也是分了2段。那么这2段呢，不要忘记是前后呼应的。 就是说这个前面讲的肉体你怎么解决它，所以分两大段，第一段和第二段。那么后面呢讲的属灵的，那就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也是分了两大段。那只记得这个属灵的，念到属灵的种种的这五章，这第一段刚好解决了这个前面十一章讲到属肉体的种种的第一段。那么这个后面第五章的第二段刚好解决了前面十一章的第二段，我想这个不是很复杂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先来看到底前面十一章里面是怎么分成两段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。第十六节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那这里一个字是效法，那这个字你们不会觉得很稀奇，前面有了一些的问题，但是保罗自己做了他的榜样，因为保罗呢他所学的永远在他们的前头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他已经学过了这些，所以如果他们要解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前面当然有一些问题发生，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所以最后保罗说，第十六节说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保罗当他写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，事实上呢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刚好在少年期，但是保罗自己呢已经几乎是已经接近成熟了，他已经等于已经走完了第二个阶段，那么哥林多的教会可能还在第二个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。所以带领别人的人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你永远是比你所带领的人要多走几步，你所学的功课要多做几点。如果你的功课赶不上他们，你我没有资格带领他们，这个要记得。神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挨过这个经过大而可乐的旷野四十年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以前摩西自己必须要经过旷野四十年。摩西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，那是书本上得来的东西，那个是能够帮助以色列人怎么在埃及尼罗河旁边过日子，不能够帮助他们怎么经过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盼望帮助你的弟兄姊妹，那请记得，如果你帮助他们经过旷野，你自己必须经过旷野，一天都不能够少。他们要经过旷野四十年，在这以前你已经在旷野里面学了四十年的功课。那不光这样，你记不记得等到有一天这个以色列人吵着要水喝的时候，他们在利非地，利非地是旷野四十二站第十站，前面有十个功课，代表十个功课。那么神对摩西怎么说？他说你拿着从尼罗河的杖，你先就是意思是说，你先你的百姓到哪里去呢？到河烈山去。那么然后我站在哪里，你就击打那里的磐石。那弟兄姊妹，摩西他从小是个牧羊的。很早很早以前，整个西乃山是在海底下，后来慢慢慢慢的这个陆地出现了，所以许多的磐石里面都是蓄水池的，都有水。所以如果你要找水喝的话，你拿一根棍子，拿一根那个棍子，你只要敲那个磐石，你只要碰到那些缝，那些缝已经都被盐巴已经 已经这个已经糊住了，然后你轻轻敲敲敲敲，然后呢水从里面出来。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水可以力量大的一个地步，可以把这个木桶烧到很远的地方去。所以从小当所以第一次摩西经过旷野的时候，他已经学会了一个功课。他你知道吗？一个王子是不可能，王子他从来没做梦说是打他要水，尼罗河旁边有的水，有人可以替他打水，水不是问题的。但是你到了旷野，摩西知道旷野水就是问题的。所以第一个40年，摩西学会了什么？摩西学会的是在西奈旷野里面有一些石头，有一些磐石，这个磐石里面有水，所以我只要击打磐石，水就流出来，这个他知道。所以呢，他就击打磐石，果然水流出来，他的干渴就解决了，然后他一家的人干渴也都解决了。那这是第一个40年。那现在你等着百姓要找水喝的时候，那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不是磐石能不能流出水来，问题是磐石流出来水够不够200万人来喝着。那这个时候你看摩西就被带到尽头，他的经历是真的经历，但等到真的要率领百姓的时候，他知道我是不行的，他不能依靠他过去的经历。今天需要神心里启示，所以神告诉他说，你先到何烈山去，换句话说，百姓在第10站，你必须到第11站去。他们学了10个功课，你要给他们多学一个功课，你带着长老就过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意思？普通的磐石最多水能够供应摩西一个人需要，但要在200万人的水能够200万人能够得到干渴能够得到解决的话，需要我们神在旷野里面、沙漠里面开江河才可以。那我们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条江河从利非地流过的话，那它的水源一定在20公里以外，不可能到利非地。所以神告诉他很重要，你要先到，你先你的百姓过去，意思说你要走在你百姓的前头，百姓第10站，你要走在第11站，你比他们更多走一点。好了，结果他们真的长老们是先到了何烈山。所以那一段圣经就是，如果你不仔细读，你搞不懂，你搞不到底以色列人摩西到底在第10站还是第11站，其实不是。领袖们做带头的服侍的，一定要比你所服侍的人要多走一步才行，否则你没有资格带领他们。地位没用的，精神今天人可以分一个人这个地位那个地位没有用的，问题是你能不能帮助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就遵照神的话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知道这么多磐石，哪一个磐石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能解决200万人的干渴？结果神告诉他说，他站在哪里，那个磐石就是。什么意思？哪一个磐石能流出水来？你要寻找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在哪里，活水就在哪里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磐石是代表基督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找到了，你他找到了神，你就找到了基督。所以果然摩西一击打那个磐石，就流出活水来。那神果然在旷野里面开江河，这果然是个大的神迹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是用这个来告诉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学的功课。保罗第二个阶段已经快走完了，现在呢，哥林多教会可能刚刚是第一个、第二个阶段刚刚开始，所以保罗说：“你们要效法我。”我现在把我所学的功课来告诉你们，你们不是没有路，你们不是没有解决的之道用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们要效法。效法我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量给保罗的就是量给我们的，一直说在属灵生命成长这件事情上，保罗如何我们也如何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的定律，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这一个就给我们看。